大家好，我是住在印度的 Nancy。那今天来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印度所做的事情。那我是在2017年正式过来印度这边定居。那我就是带着我的儿子，我儿子他11岁，然后跟着我一起到印度来。那我原本从事的是贸易的这个行业。那我大概做了贸易这个行业，大概做了20几年，然后一直在不同的国家，就是展会啊，所以有很多的机会，然后到不同的国家去参观，或者是去拜访我们的厂商。那我其实原本并不是信主内的姐妹，那我觉得上帝在我的人生对我的安排，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了。就是，我原本在中国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时间，那因为家里的因素，他就是父亲一直催促我赶快回台湾。那也是因为年纪到了，所以要回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就是针对我要去完成我的婚姻，然后就是听从家里的只是这样子。那也因此呢，我其实离开台湾已经很久了。然后回到台湾以后，很匆促的情况下进入了一段婚姻。那后来我再回顾一下这段婚姻之后呢，我跟我的前夫分开，我并没有很大的怨言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因为这段婚姻，然后带我认识主。那因为我的前夫他是个基督徒，虽然后来因为他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苦难，让他离开了上帝的这个家，然后也让我因此呢，因为他的关系，让我接触到教会。那我也是因为我的小孩的关系，所以让我更深的想说，哎，我去接触教会看看是什么样子的。那自从我在台湾，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并不是一开始我就是去信主。那我是因为我去担任了一个志工的工作，所以我进到这个教会。那因为经过牧者的邀请，所以我就参加了主日的活动。那这样子下来呢，我就觉得哎，好像对我的人生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那我在因为在婚姻里面遇到的困难，我也在主的话里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那大概在后期的时候，一直想说，因为以我的年纪跟以我的资历，我要在台湾，其实我是住在台湾的中部，那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渐渐的想说我是不是再回到不同的国家去工作？那时候我其实在大概2016年那时候，我就受洗了。那受洗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生命经历了很大的翻转。那这个翻转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到我自己就觉得，哎，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子的翻转？因为我本来一直是过的外派的生活，然后又回到台湾，又经历了一段不是很合适的婚姻以后，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从就是直接掉到地狱去了。而且是非常蛮凄惨的经历，对。那后来我认识主以后，我觉得给我很大安慰。那在我到印度的前一年，其实那一年在我工作上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大概每一个月我都在出差，我去了不同的国家。到我那个时候也一直在想说，我应该在哪一个国家落脚？就刚好有一个机缘之下，让我来到了印度。那我到了印度第一次以后呢，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看起来跟大概在我2000年初那时候到中国去的景况，我觉得是还蛮类似的。那我就觉得我还蛮看好印度这个国家的发展，尽管其实大家只要听到印度这个地方，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然后似乎不是那么安全，然后对于很多事情就是不是那么的明朗。但是后来我因为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从事贸易，我去过很多国家。那我觉得 以我的看法来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我所看到的是它会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公司并没有很积极的想要发展印度这条线，但是我觉得我就毅然决然觉得说，哎，这是我的一个可以发展的国家，那我就自己自费，我大概每两个月我就到了印度一趟，我来看我想要看的，我就是验证说，哎，我看到的，还有我回台湾研究一下印度这个国家。否则呢，在以前我们看到泰姬玛哈林的照片，我就是哦，看过就算了，我就想说，哎，从来不会去想到说，哎，这个国家竟然是我会过来常住的一个国家。那我大概观察了半年以后，我就决定，我就是自己决定要到印度来居住这样子。那因为我过去也是有外派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哎，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对我只是换了一个国家，并没有非常大的困难，只是不同的是我现在多了一个孩子，我要带他过来。那后来来了印度以后，我就还是继续的从事贸易这个行业，就是帮一些台湾的公司，他可能想要来印度发展，那他 不得其门而入，那我就是帮他们代理他们的商品，然后我在这边当他们的一个业务，然后帮他们去拓展这个商品。但是呢，我们过来那时候2017年那时候，其实贸易在印度的亚洲人是非常少的，那在这边的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都是非常少，那所以大家对于台湾有什么商品进口来印度其实知道的并不多。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以我们要卖贩卖台湾的商品，除非我们的商品非常有潜力，那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很难跟中国厂商，或者是我们甚至连韩国厂商我们都比较弱势。那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吃亏在进口的关税的这个部分。那在那个同时呢，我也同时有认识我现在的伙伴，一个印度的伙伴，因此呢就进入了旅游的这个行业。那后来我进入了旅游的这个行业呢，我就是我帮我这个印度的合伙人，他负责所有的华语部分，就是说所有想要到印度旅游的会说中文的人士，因为可能在大家不知道说在印度你要找到会讲中文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那我们有自己的中文导游，那这些中文导游其实就是我们原本就有在配合，那所以我们就是做跟一般的旅行社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提供的是客制化的服务，我们让客人，你如果说你会讲华语，你即使英语不是那么的好，那你来到印度，很多人说，哎，我的英语很好，但是我到了印度去，我还是觉得我听不懂印度人在讲的英语是什么意思，那可能会觉得，哎，找到我们的服务就会比较安心这样子。那来到印度以后，我就又进入了这个旅游的行业，我又更赞叹上帝真的是非常的信实的一个神，而且他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他一直与我同在。我后来回想了我这样的一个历程，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原来神就已经与我同在了。因为我觉得我来到经营这个旅游业的过程中，让我觉得，哎，我好像我过去的很多的经验就是主帮我安排好，他要带我进来经营这个旅游业。因为我大概在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是我喜欢在社团，我喜欢带着朋友，我喜欢带着我的同学到处去旅游。我甚至觉得说，哎，你们都把规划的事情都交给我，或者是你要订，我们现在甚至要订车啊，或者是订交通工具，或者订饭店，其实都是由我负责。那后来进到贸易的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带客人，可能就是从他可能到台湾，或者是我们要陪同他到中国去拜访厂商。那这样的一路安排下来，或者是我们要到不同的国家去参展，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除了我自己的兴趣以外，也是对于我觉得 这是一个技能，因为后来我也从我的朋友知道说，哎，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这样子琐碎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感谢主，让我觉得，哎，我有这样过去一段的时间的经历，然后我又做这些事情，我又乐在其中。那我就觉得，我后来来经营这个旅游业，我觉得这个是神带给我的一个事业。那即使因为疫情，后来在疫情在2020年初到了嘛，那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其实在那之前我们每一年的，我们大概就是已经有经营了三年，我们每一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大的丰盛，然后我们就知道在这一路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一直都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一年做的比一年更好，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样。可是我们就遇到了这个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所有的，因为印度的边境封闭，让所有的人都进不来印度。那我们没有国外的旅客，因为我们只针对国际旅客，我们不针对印度旅客，所以变成说我们的收入就是全部都停止了。那我们甚至原本在2020年我们的初期，我们还有买的新车，我们投入了新的生产工具，那也因为这样疫情来了，所以我们整个都是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那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同事伙伴，我们想要留住他们，我们也甚至就说，哎，没有工作，我们还是付他们薪水的状况下，那经历了这疫情的一年，我们其实在去年我们也回台湾了一阵子，因为我们每年大概就是会回去一个月这样。那我们本来回去很乐观的想说，我们可能就回去一个月的时间，就照以往我们回去放暑假的时间，没想到我们就是在台湾卡了将近11个月，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印度。那我们印度的房子我们还是继续租着房子，然后这边还有应付的费用我们还是继续在付。但是我也很感动，就是说即使我们人在台湾，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停止在做一些布局的工作。因为我的孩子是他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他在台湾国小的时候，他受到了不太平等的待遇，那所以他有一点心里面有点受创，那他对于在台湾受创的那个经历就是还非常的深刻。那后来他在国小一年级在台湾结束以后，我就带着他来印度。那我觉得在我当初会进到台湾的教会，也是因为我的孩子，我想说让他在主的去上主日学，然后他在教会长大，那他听教会的这些故事他一定不会变坏，那这个经历对他也非常的有用。比方说他后来有跟我讲说，他当他在台湾的学校被欺负的时候，他就会在心里面跟上帝祷告，他就觉得，哎，上帝的祷告真的是有用的。那后来我觉得认识主以后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仅是对我的小孩，还有对我自己的本身。那我觉得我能送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我带他信主。那就像他现在我们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小孩也会提醒说，哎，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来了印度以后呢，我就是小孩他非常的融入印度的读书环境，然后同学也对他非常的好，让他就是说，哎，我在印度找回了自信。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小孩他有没有在学习上有没有自信，就是说老师有没有给他肯定，这个方面来讲呢，是不是给他机会，让一个小孩他从原本都不愿意尝试，他自从有了自信以后，他在印度的读书他表现得非常好，他也愿意去尝试他甚至就是在学校上游泳课、直排轮，他甚至他去滑雪，他甚至都觉得，哎，还很 OK， 他愿意去尝试各种事情。那我也觉得这个经历也让我的孩子像翻转了他的人生。那其实我们因为疫情的这一年，我们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挣扎，就像因为我们的日常的支出还是很大，那我们的收入等于是骤减了非常多，那小孩子在这边读书，我们常常就是非常忧虑的状况之下。那我觉得上帝的恩典一直都是与我们同在，至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小孩一直跟我甚至有跟小孩讲说，如果我们再观望2个月看看，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可能就要回台湾读书。他一直跟我讲说，不行不行，他一定不要回台湾读书，因为那之前的那个经验对他非常的非常的深刻，让他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伤害，所以他觉得说，哎，在印度读书对他的人生是一个比较好的。那我也觉得说，那我现在的努力呢，所以其实，在印度生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是等于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我的小孩，我们其实在印度能够帮助我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我也是因我觉得也是因为主的关系，因为我们曾经在一次的祷告跟主祷告说，哎，我们在这边的生活很寂寞，我们很需要帮忙。就是上帝就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在我的祷告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在印度找了，就一个因缘机会下，我们找到了印度的国际教会，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那我们就因此进到这个教会去聚会，那也在那边认识了，也很巧，我们去那边我们就认识了，一些台湾的朋友，那我们本来不知道说，哎，那里也有台湾人在聚会，所以因此，认识了这些台湾朋友之后呢，我们有固定的团体，只是说，因为他们是来印度工作，所以因为在疫情严重的期间，他们也回到台湾去了。那只还剩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印度的状况是，我们常常还是觉得会很孤立无援，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很少，然后就是我们只能在这边依靠自己。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我的小孩常常跟我讲说，因为我觉得他，很受上帝的感动。他常常跟我讲说，哎，妈妈你不用担心，像我常读圣经给他听，他就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你不要担忧，你不要，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现在印度的疫情看起来其实有稍微比较趋缓，那我们会希望说，哎，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在旅游的这个行业下，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那当然，我也不忘记，就是我在经营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在帮一些台湾的厂商做一些进出口的工作，因为现在其实，以印度来看，我觉得印度未来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我认为是会还不错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们还会在这边，就是说有一些商务的往来。那我们其实，在疫情之前，我们有跟一些教会的姐妹有讨论过，说是不是有合作的可能？我们可能在印度设一个据点，那我们可能就除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做的事情，然后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中文或者是台湾这个国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那我们那时候也希望说，我们如果有一个据点，那我们因为在北印度，大家接触基督信仰的真的是不多。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据点，我们能够有，我们就是使用我们的基督徒的同工，让他们我们提供他们一个工作的机会，甚至我也很乐意，就是说，哎，我们有中文导游，我可以来培训这些中文印度的中文导游。那我更希望说，这些导游他是来自我们教会的同工，因为他们心里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价值。因为在印度这个旅这呃在印度的旅游业这个行业里面呢，其实为什么我会告诉大家说我们做。因为我常常告诉大家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你不用害怕，我一定不会骗你。因为很多人来印度就是非常的小心，他们非常的害怕被骗，所以他们心里永远，他们常常很多的旅客来印度是，他很想要来探索这个国家，但是他们的心里面是，他是封闭起来的。但是我常常跟大家讲，当你的心灵封闭起来以后，你就很难去接受这个国家真正的美好的一面。所以，因为我也跟大家讲说，哎，我是拿着我的名字，我用打着上帝的招牌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绝对不用。所以我在做每件事情、每件决定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认真。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经营的这段期间看来，其实有我们有很多的竞争者，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同业，他们其实就是以私底下接团的方式，那很多人也出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就跑掉的，或者是再也联络不上的，这样的事情都是有。那我也一直期许自己，就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也要做的，今天我是要荣耀我的上帝，所以我希望这个事业是上帝赐给我的产业，他让我在里面可以，他给我的恩典让我可以在印度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事业，然后让大家更多的看见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那也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人都回去了，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在这边的台湾人变得比较少，那也很高兴有很多的机会，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看见我们在做的事情。对，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继续的坚持，然后我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不用担心我们未来的路，这些未来的路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然后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与我们同，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样子。对，那这是我简单的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大家欢迎大家问。 OK。